Change your mind, change your life. Hola, 我是 Amy。生而为人，我很感谢。你现在收听的是《劳碌命取暖会》。
这一集的重点会在文字稿里。如果你想看重点，你可以上网搜寻 mankind01.com/广告人上。没错，这一次又分成上下两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你听到网址，应该就知道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广告相关的产业。提到广告，就不得不提创造广告的这群人，江湖人称广告人。那今天邀请到的广告人，他是 Kenya。Kenya 现在是一名自由创意人，但他之前在广告代理商的经历非常丰富，具体有哪些我就不爆雷，他等一下还会再介绍。那这一次我们会聊到广告代理商的工作内容，包含一部广告的制程需要哪些人，进入广告产业你将面临的生活模式等等。如果你对广告产业有兴趣，或者已经在筹备成为广告人，相信 Kenya 的分享会带给你一些新的东西。像是我也是听了 Kenya 分享才知道，原来广告代理商的内部结构跟我原本设想的天差地远。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进主题吧。今天很荣幸邀请 Kenya 来到劳碌命取暖会，一起来聊聊他的工作跟他在职场上面的生活。好，那欢迎 Kenya。 Hello，
嗨，大家好，我是 Kenya。
好，那 Kenya 可以稍微跟大家自我介绍你自己吗？
可以哦。我基本上其实大学念的就是广告系，那在2008年底的时候进入传统广告代理商去当文案，那到了去年19年的6月正式离开，那现在是自由创意人。然后待过的广告代理商大概是联广，联广的话现在大家可能会听到它叫做格威集团，好，那或者是一言堂广告，那 BBDO 或者是我是大卫之类这些的，就是大概有几家的经历。
了解。所以你其实中间也是一直在但他们都是比较传统的广告公司吗？还是就是有些是偏
数位的？我觉得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厘清所谓传统或非传统，因为其实现在这界限有点模糊，所以就是其实你要说传统还是非传统这件事情要看你怎么看传统这两个字的定义。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等一下来聊聊。
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平常以前啦，在广告代理这一块主要的工作内容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好，广告代理商的话，我们得先讲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一般来说，它的内部结构只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业务部，一个部门是创意部，那其他的呢我们先姑且不管它，这主要两大部门。这两大部门会构成整个工作的流程。好，主要会是业务呢先去听取客户的需求，那接着就会回到公司来深入研究，客户这个需求到底目前他的目标定是对的吗？就是纵观他的行销目标，那以及譬如说整个市场的概况，那包括到消费者的研究，那进而拟定策略。这个策略拟定出来之后，会由业务跟创意两边共同讨论，讨论到一个有共识也有共感的状态之后，就会交由创意来发想适合的广告创意，那最后会一起去跟客户提案。所以跟客户提案的时候，整个提案是包含从前端到后面的表现创意的，那这就是整个广告代理商的工作流程。
了解。整个过程其实
听起来非常严谨耶，感觉会做非常多的研究，然后不断的 brainstorming。
应该要啊，
嗯，
因为广告并不浪漫，很多人觉得广告很浪漫但其实广告就是一个算计，你必须非常精准的算计你的消费者。
也是，那你们在提案的时候是最后是派业务去提案，还是是创意去提案？
都得提啊，因为你必须在前面先说服客户我们的策略是对的。好，然后接下来之后告诉客户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创意去达成你的目标，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广告公司里面所有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了解，很环环相扣耶。
没错。
那我们来聊聊就是数位广告代理啊跟传统广告代理的差别好了。
可以哦。
嗯。
基本上现在很多其实都会很少听到所谓传统广告代理商，但是如果你们会听到譬如说奥美好了。它其实就是传统广告代理商。好，那数位广告代理商跟传统广告代理商主要呢差别，我会从两个面向来谈。第一个面向是公司内部的结构跟工作流程的差异，那第二个面向是在这个行销战争里面这两个代理商有没有什么作战方式的不一样。好，从这两个面向其实会比较广泛的去了解他们有哪些是一样的，有哪些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先讲传统广告代理商。刚刚已经讲了，就是它会分成业务部跟创意部。
嗯，
那创意部里面又会有文案跟设计的角色。好，大概是这个样子，非常的单纯。但是数位广告代理商呢，部门就会变多了。好，它会有业务部，会有创意部，那它也会有所谓的工程师的工程部。好，至少会有这三个部门，甚至还会有更多，例如说他会有一些譬如说是广告媒体的投手。好，或者是有没有擅长执行 VR AR 等等的人的那些设计者，所以其实他的扩充性是高的，所以要看你这一家数位广告代理商你们擅长的是什么，你们企图心在哪，那他会有不一样的部门配置。那甚至会自己内部就养了拍摄影片的人，这现在在现在也是非常常见的。好，那在流程的部分呢，就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传统广告代理商的部分刚刚谈过的，你会感觉起来比较像一个接棒，就是我今天在前面把业务人员已经把我的策略拟定好研究好之后非常缜密，然后交给创意人员去发展，那创意人员当然也可以回头来质疑这个策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会比较是一个线性的概念。好，但是如果是数位广告代理商呢，去接工作的流程就会不太一样了，它会比较像是业务先去听了客户需求之后回来，我们先召集一个圆桌武士的会议。好，圆桌会议呢要干嘛，所有的部门都会派人参加。好，那也就是说包含工程师都有可能进来哦。好，那大家听完一起听完这个客户初步的需求之后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第一轮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可以丢 idea 的，工程部也甚至可以针对这个 idea 去告诉大家可行性评估起来如何。好，那甚至他们也有可能从他们的角度去给特别的 idea，所以这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数位广告代理商里面他把所谓人人都是创意的这件事放得更大了。嗯，好，所以传统广告代理商跟数位广告代理商对我来说做的事情没有不一样，他只有工作模式的不一样，以及他工作会给出来的成果需要哪些部门的协助的不一样。那或者是说你在说的精细一点，它会在哪些载体上出现。好，
了解。所以传统的广告代理目前还是比较偏向很实体啊，或者是 电视之类的载体吗？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不会，其实不会，应该是说，如果其实反而讲起来，我觉得两边都有想要互吃
哦。
也就是说，传统广告代理商当然希望自己拥有数位作战的能力，但是数位广告代理商呢，就是很可能在这几年比较得客户的心之后，开始也会有一些影片或甚至是其他的需求，但他们就会发现啊，数位广告代理商常常没有办法做一个完整非常完整的 branding， 因为这要讲到我们刚刚有一个面向没讲完的，就是他们两个的作战模式是不一样的。
嗯，
好，我今天如果是传统广告代理商，我会用一个很宏观的方式去看你，因为我拥有的比较像是一个传统广告代理商他拥有的作战能力比较像是一个总司令，这个总司令呢有陆海空三军，但是如果是数位广告代理商比较像是战略重于战力的游击组织，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是在社群这种完全是数位的范畴的，它就很点状，它非常碎片化的创意，所以我今天要跟风是跟一个点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站在传统广告代理商的缜密思考的状态下，我其实在思考的不是我今天一篇贴文会不会得到爆文，我今天在思考的是我到底要怎么经营我整个品牌形象，然后才会让我的品牌认知度，让我的品牌吸引力，让我各种的状态好感度通通上升，这东西是没有办法单靠一篇贴文就做完的，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思考逻辑有非常大的差异，那两边其实都在互相学习，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两边是无法互相变成彼此的，就是各自还是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嗯嗯嗯，没有办法同吃、
我们现在看到比较多半的方式是同一个人他比较难他可以从传统广告代理商里面的角色变成数位代理商里面的要角，但他比较难同时两种都一起做，如果同时两种一起做比较难把一个东西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你会看到奥美他们做的事情是他直接成立一个 content table、所以你看到的全联，你看到的就是那一些觉得哇好有趣的东西从 content table 里面出来的，包括老爷娇妻前一阵子掀起的那个就是刺绣的那个东西，它也都是 content table 出来的， content table 出来的东西呢就会跟他们原本传统的模式不一样，可是它又囊括了原本就是传统广告代理商拥有的缜密思考跟文案漂亮度，而不只是跟风而已。
了解了解，
对，
听起来就很烧脑
但或许是这样才好玩。
对啦，的确，在做广告代理哦，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在做前导问卷的时候，有一个人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我当下就觉得天哪，这问题怎么那么可爱？他问说，广告为什么需要代理？
哦，很简单，就是如果呢，你去当了客户之后，你就会发现客户其实超级辛苦的耶，就是今天客户他要管的事情非常的多哦。好，你如果成为客户，你第一个要想的是我今天产品 OK 吗？好，然后所谓 OK 里面呢又包含了我的产品生产线是没有问题的吗？那我的产品每一个环节都是 OK 的吗？那我的产品做完消费者前测了吗？需不需要调整呢？那我的产品包装做了吗？我的产品，你看哦，我刚刚重复了几句话，每一句都不一样，所以我光是要把产品这个环节所有的事情了解并且精通并且每一个部分都懂就很难了。好，更何况你接下来还要做就是所有的产品的行销，好，产品行销里面的其中一块才是广告哦。所以一般来说客户呢都会把所谓行销这一块分成很多块，然后呢把他们代理出去，也就是发给所谓的下游厂商。好，那当然讲的难听叫下游厂商，讲的好听就是 找到一个行销伙伴。好，那行销伙伴里面会有几种，譬如说我会有一个传统广告代理商的角色，那我还会有数位公司来配合，好，以及我会有公关公司来帮我就是 control 整个产品，譬如说发表会，好，譬如说或我要办活动，那我是要就是交给公关公司来规划吗等等的，就是其实有非常多的环节，这些都是代理商的，就是不同的代理商。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需要代理商呢？因为你做不完，而且你也一个人无法担任这么多的角色。
的确真的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很多很多，因为我现在在就是一间公司上班，然后也会看到很多的台湾的老板也是很习惯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对对，然后就发现他们做的就感觉很吃力不讨好。就会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
其实广告分工是非常细致的。那其实这一块啊，常常会有人说为什么广告代理商收费这么贵，可是我觉得他要去思考的是它里面到底包含了哪些价值。因为你当然也可以一个人把它做完，但是我个人就会觉得你应该把你放在，就是把自己放在更有生产力或更有价值的位置，而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更懂的人去做，你这样子你才会把你的公司做大。那当然如果你要一人公司就是校长兼壮中 OK fine 没有问题，但你的商业规模就会维持一个大概的样子而无法一直扩大。
的确我觉得最后还是会导向要把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对，因为这样子彼此就是才可以把价值相乘，那相乘之后你当然可以做更棒的状态。而且其实一个人不管是广告公司也好，不管是就是客户端也好，那譬如说之前提过你好像譬如说在电商也好，其实每一个人在一个范畴里面久了，他的思考即使再灵活都会有一个模式。所以我觉得有不一样的人合作的这件事情往往比较有机会激发出不一样的可能。
Change your mind, change your life. Hola, 我是 Amy。 最近正在筹备一个关于如何借由高效学习法达到目标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先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免费领取专属你的理想人生秘籍，关于课程的新消息也会在里面跟你说明。好啦，工商时间结束，让我们回到主题吧。非常非常认同。对，
不然自己也会越想越无聊吧。而且我觉得我其实蛮同情客户的。
怎么说
我所谓同情的意思是说，像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一开始毕业之后他去了一个便利商店的行销部。我就发现啊，他待了两年然后开始跟我说他想要走了，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待得蛮开心的，然后同事相处也都蛮好的嘛。他就说因为每一年的事情都一样，譬如说我们还在过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试吃粽子了，那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他已经在吃月饼了，那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已经在试年菜了，所以每年是一模一样的，那每一年都一样，但是你要为每一个东西想出不同的梗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很纠结跟很困难跟很烦。那如果你在那边待十年，这件事就会重复十次，每一年都一样。
可以理解那个痛苦。
对，就是其实要有心梗是难的，因为广告创意我要有心梗，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弄前拍，然后我们就是想办法写个不一样的贴文。可是如果你产品要弄一个心梗，那个成本是极大的，所以客户往往是没有办法就是我想要有心梗就有心梗的。
对，真的
是啊，
而且他们都会就把这些事情想得非常的容易，就啊，你就写几个字啊，就是拍个什么就好了。No， No，
也是没有这么简单啦。
对啊。 那你一开始刚进广告代理广告商这一块的时候，在准备跟厂商签约啊筹备，你那时候的心境是什么样啊？
其实我不太需要接触这一块，在广告代理商的部分签约不签约这件事情是业务部去处理的，而且业务部那边还会就是由法务部去协助他拟定合约，那客户那边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合约，所以这一块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太需要去管的部分。因为我们会广告圈的世界里面会有一件事叫比稿，不管是不管是数位或传统或任何的，甚至连公关公司或者人甚至现在有一些客户会直接发制作公司，都会有比稿。那所谓比稿呢，就是我们会提他给一个题目，有可能是真题目，有可能是假题目。好，那我们会针对这个题目呢去给出我们的建议，不管是策略的建议或者是创意的建议。好，所以这个部分比稿完之后如果拿到了，那他们就自己去进行签约了。所以我们不太明白就是你们想要了解所谓心境是指什么。
对，我才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粉丝问的，我猜应该是在问偏向提案的时候吧，就是如果要跟客户提案，因为你刚才说提案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去，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那在那个过程，
你要再把问题缩小吗？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哎，你去提案的心境，所以你想知道的是什么？
我想想，他应该好，我再把这个问题再缩小一点的话，可能会是他可能会想知道如何去提，或者是那个心境要如何准备面对厂商之类的。我猜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在我刚刚谈的流程里面就是可能可以得到回答了耶。因为在每一个接到题目接到客户需求之后，你其实要了解的范畴非常的大，你要使用的工具也非常的多。那尤其是譬如说，好，举个例来说，以前我们可能会做消费者普查，那其实这一块呢就是在以前是已经就有系统已经有系统商在做，就是每年固定某一些的消费者的问题的就是调查，那个是量化的。那当然有一些公司内部自己会做质化的消费者研究，我们常常称为叫 FGD， 就是 Focus Group。 那 Focus Group 的这东西它就是质化的研究，你可以去请就是市调公司，这块也是有专业公司的市调公司去帮你去筛选到底我要找哪些人。一般来说会找八个人为一场，那一个场次呢看你是要一个小时还是 一到两个小时，那去问哪些问题，这些市调公司都会协助你去拟定，那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就是主持人。好，这是不同的了解消费者的方式。好，那大家一定也更理解的是现在的消费者的研究还包含了譬如说 GA。 好，那光是 GA 里面各种数据你就研究不完了。
的确，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在接到题目之后我就得去了解，你必须要站在很高的地方看所有的事情，看懂之后才能往下落地来想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目标在这个目标在这个创意之下我的钱能支持我吗，如果我的预算支持不了我怎么办。所以他会有各种的问题跟各种的事情要解决。那所以我比较觉得可以再深究的是，如果你想要问的，其实我们刚刚的准备就是类似大概这样的状态。对对对，就是一个广告公司要去提案的时候是这样的状态去做的。那提案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可以问的，因为像我最近在准备讲师的内容，讲课的内容也会很多人想要问我，就是譬如说提案怎么提才会很好过就是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提案技巧的部分，或者是你的简报要怎么写，大家才会都看你，就是会有很多这种部分是很想学的这样子。那这部分如果有兴趣，其实我们是可以容后再谈的。那如果是怎么去提案的话，我就回答到这里这样子。
可以可以， 但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比较想要知道当时的心境，一直讲心境这个词，我换一个词好了，可能会想知道 你一开始在提案的时候你是怎么从进去要提案然后到出来，你中间的心理的过程，心路历程，他可能会想要知道这个，我猜啦。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
非常的 personal，
我就是一个 sales 啊，我要去 sell 我的 idea， 所以你就是去卖东西的，就像我觉得那心境大概就像面试吧，就是你今天走进去，你就是想要把自己卖给面试官，然后让面试官拍板说，嗯，这个人好棒棒。所以我觉得这个心境应该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今天会是进去然后想要叫客户不要买的吧。
的确的确是这样。
对，所以我有点困惑，就是这除了这个答案还可以有什么答案。
我也不知道，但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感觉就很适合，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耶。就我之前在可能帮别人在做备审或面试的时候，他们也会都会问类似的问题，然后回答完之后他们就大概都傻了大概两三秒，然后就哦好，我就觉得
奇怪
是我没有我没有回答到他吗？
问这样的问我觉得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得回头思考为什么他要问这样的问题，以及他问完之后会得到什么帮助。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像譬如说你做 podcast 好了，那或者是每一个愿意受访的人，其实都是在想说，在这些就是对我来说是轻松简单的访谈里面有没有机会帮助到谁。那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的是我可以给你帮助或是了解，就是那个帮助可能会包含啊，你更了解了，或者是啊，你更知道你如果想要你要怎么做。但是我的心境 always 不会是你的、啊、就是我如果告诉你我每一次去都是必胜的决心，那可是对你来说你可以就是盯到跟我一样的气场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或许他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问这问题想要得到什么。
可以，如果他有听到、嗯、OK 那你就知道咯。
对啊没错、
欸、加油孩子。
应该我觉得啦，就是 我们可以参考很多人的模式，好，譬如说我们也会去看贾伯斯传，我们也会去看李安的故事，好，但今天并不是说你问了李安，就是在那就是没有工作的那几年，被老婆养的那几年里面，他的心境是怎么样，那你就会有更多获得吗？或者是你就会成为导演吗？就是不一定，除非你今天完全就是想要了解李安这个人，那我完全懂哦，就是你就是想要知道他在那个状态里他是怎么撑过来的。但是因为今天我不是那么伟大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咦，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对，
懂了，我可以懂你的点在哪。
对对对，因为我帮助不到你啊孩子。
好，孩子加油，听完了加油。
OK
好那好像一个问题，OK， 重点在文字稿。再次提醒大家 ,mankind01.com /广告人上。下一集我们会从广告代理商的薪资和福利这一块开始。不要错过哈，下次见了。